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讲《妙法莲华经》主雷品第22。这一品呢，是佛陀对弟子的嘱咐啊，他呢不断的叮咛啊，不断的那么吩咐啊。对于佛灭度以后啊，无论是这个相法或末法的弟子，他都呢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嘱咐。嘱呢就是不断的叮咛的意思，咐呢就是不断的附托给你责任。那么释迦牟尼呢，这个时候呢，那么在讲过了如来神力之后，那么他从法座起就现大神力，那么以右手摩无量菩萨摩诃萨顶而作誓言：但我以无量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修习是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复足汝等，汝等呢应当一心留步此法，广令正义。那么这个是如是三摩诸菩萨摩诃萨顶，三次摩顶。然后他有一段话，我们在学佛的一个体验里头，各位呢一定要去注意到这个事情。佛是千百亿化身的，在我们刚刚呢在唱那开经偈的时候，其实就是武则天那个时候在唱开经偈是一样的。武则天那个时候在唱这个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这件事情啊，百千一劫难遭逢这件事情，在他唱的时候，你看起来是我们跟唐朝这一段时间，唐朝带到佛啊在世的那段时间，你以为它是一个时间啊，2000多年的时间的距离。可是这个距离事实上我们要去认清楚的，你觉得时间的问题好像是很严重的，但是事实上从佛法的观点，佛常常告诉我们，时间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们并不是生活在时间上，不是，是我们的生命的本身是时间。也正因为生命的本身是时间，所以时间才有从起头到最后的结尾。所以我们从太阳从东边起来，一直到太阳往西边下，我们过去把它刻画，包括晚上合起来对等的刻画成12个时辰，我们现在给它24个小时，每一个小时我们给它分成60分钟，每一个分钟我们把它分成60秒，我们是用这种方式来分它的。其实那个时候也可以假定一个小时只有10分钟啊，每一分钟里头一样可以假定它是10个秒，也可以这样做。但当时呢，他是在从这个整个的一年复始的时候，365天，他从一个大的比例一直把它计算出这个时间出来，他是用这种方式来的。所以你看到说时间滴答滴答的过去，你觉得活39岁的人跟活93岁的人差别很大，你觉得？我认为39岁跟93岁的人是一样的。所以《金刚经》里头才告诉我们，无寿者相。问题不是寿者的问题，是你39岁这个过程当中你活得好不好的问题哦。问题是你在这39年当中你怎么生活的问题哦，而不是你活93岁就保养，不一定哦。 有时候从某种角度来看，人家39岁就可以往生极乐净土，你93岁还堕地狱，你那个功课做得太差了，是不是？是，人家39岁他已经成菩萨心了，他的心已经变成菩萨心了，是不是？他的心已经变成佛心了，你呢93岁以后还是坏心呢，还是烦恼心呢，还是尘垢心呢，那怎么可以呢？所以在佛法的世界里头本来就没有这个时间问题。我过去给各位讲过的，你看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这禅师里头讲这问题。你人走过桥，你以为桥在那里水不断的流，但是我们假定时间不断的流啊，但是事实上桥流了，水没有流。其实那一次诗是在讲时间以及生命本身的问题。那么这样子讲，你就会觉得当时间不存在的时候，而时间只是一个生命的时候，那么你这个生命本身的心灵世界如此的想，当你的生命的世界所想的是极乐世界的时候，所以极乐世界一念是在你的眼前的，十方法界是在你这当下之中的，你应该很能够了解啊，经典里头所给你讲的这些意义。所以禅宗讲两个字叫当下啊，当是指时间的问题，下就是此地的问题。当我们能够考在这个当下这里，我们有一个如此的领会的时候，就是一个领会里头，过去、现在、未来这三次，它已经时间的问题已经被你敲破了，所以过去心不可得啊，现在心不可得啊，未来心不可得啊，三际是不存在的。这是你在一个宗教体验里头，你现在知道。所以此刻，当你全心全力在这里听闻《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就如同你当时在社会国听佛讲《妙法莲华经》是一模一样的。你可不要误会了，以为我是谁哦，我跟你一样都在这里听这一部《妙法莲华经》啊，都在听闻啊。所以佛当时伸出他的手，以他的大神力，以右手呢来啊，这个磨无量菩萨的顶。这件事情此刻你我同时通通被磨顶了，就在这一刹那之间，我们通通得到这一份宝贵的这个佛给我们的这一份加持。所以他做这么说，我以无量百千啊亿而增其劫，既然是无量不可衡量的百千亿的二增其劫，这么常来，这什么常来，那你应该修很多咯。你以为多不？他常常都问你，认为这样很多吗？不，不也，不是的，对不对？不是的，他并不是如此的长远。那么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这个三藐三菩提法是什么？是正等觉的这个觉法。我现在已经付诸于你了，佛陀就在这个此刻，他给你我同时摩顶，而且他授予我们妙法莲华经。那么现在他已经授予我们妙法莲华经了，如人应当一心留步此法，广令争议。他为什么要说如等应当一心留步此法，你知道吗？一心并不是只有专心这个意思，佛法里头所讲的一心不是只有我很专注的一心要为弘布持法，不是的。是我刚刚讲的，它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它是你用这个心去实践这妙法莲华经，弘布这妙法莲华经这一件事情本身，你就得到受记， 本身你也在这个时间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一样的，即刻就得到了，是顷刻间的事情。那么各位，你一定这么想，我们怎么会这么快呢？顷刻间呢？但是问题是我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如他所讲的那个样子？如果此刻是如他所讲的时候，我们即是佛，当下是佛，当下是佛。所以让你一心去留步持法，那么广令争议，让他对很多人产生了一些啊争议的事情。各位，你听闻这部《妙法莲华经》到现在，你告诉我《妙法莲华经》是什么？你想过没有？你认为是这一部经典，这一部叫做《妙法莲华经》吗？你把它翻到第一页去看看，佛讲完了《妙法莲华经》以后，进入什么状态？啊，进入不思议的状态，是不是？进入那个不可思议的傻妹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他大放光明，所以呢弟子们觉得非常的奇妙，那怎么会佛会现出这样子的殊意，这么样子的瑞相？你知道谁开始问的呢？各位，弥勒佛、弥勒菩萨开始问的。所以你就知道弥勒菩萨是未来佛，对未来他非常的惊奇，他让我们从现在开始看到新的东西。所以弥勒代表着一个新的希望。谁来回答呢？是文殊菩萨来回答。文殊菩萨不是给各位讲过吗？他代表过去、现在、未来，这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呢，他都代表什么？果位的如来，他不是因位的如来，说是果的，是圆满果位的如来。那你该知道，说不是这个时间，是一心留步的问题。你这个心，我们凡人会有生住意灭，所以你才会有未来佛。如果你根本已经不再是生住意灭，那么无所谓未来佛，也无所谓现在佛，也无所谓过去佛。所以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头，我们必然会存在的过去佛、现在佛跟未来佛。可是我们必须要认清，我当下敲破了种种不被色相的东西牵着鼻子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所面对的不是现在，也不是未来，也不是过去，是我们的一颗心。所以就佛法的一个智慧来看人生，没有时间，是你的生命的本身就是时间，时间就是你的生命。那倒过来再看它，那么你就知道，如果你不愿意付出那个时间到这个华藏讲堂来听闻这一场佛法，那么你就没有存在在华妙法莲华这个世界里头。你现在了解这个意思吗？你可以了解到这一点吗？换句话说，如果你很想念你的父母亲，你根本就没有去打个电话，也没有去看看你的父母亲，也就是说你根本那个生存的过程当中，你的心里头就没有他，你有的也只不过是妄而已，他不是真实的你想念你父母亲这件事情，对不对？那么当然，如果我很想自己锻炼我自己的身体，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要锻炼我的身体，我也不改变我的生活习性，我不投注于时间在这上头的时候，我所想的也是虚妄的，根本就不是我的生命，也不是我的心灵的本身，它只是虚妄而已。所以妄与实之间，你有没有发觉它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你肯投注于时间去实践的时候，它就是。你说那我投注时间，我不愿意实践，那算不算？不算。因为你投注时间，你没有真正去实践，你根本等于没有投注在这个 心灵上头去，也就是说你那个生命呢是空洞化的，那个时间也是空洞化的。各位要认清楚，当我们的时间荒芜了，也同时也是生命被荒芜的时候，当我们开始会去啊虚掷光阴的时候，也是我们的生命开始虚掷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世界也开始是空虚的时候。那么我们如果没有去真正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如来所有的如是性、如是相、如是体、如是力这个十法界的本质，根据我们自己的本质去生活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回到这个心灵世界跟你的生命的世界里头来。那你到哪里去了呢？你每天去赚钱的时候，你充其量只是被钱绑架了，对不对？你被物欲牵着鼻子走的时候，你也只不过是被那个物欲绑架了。你突然间勃然大怒了，别人给你讲几句话，你勃然大怒了，你也只不过是被人家讥讽的一个语音把你绑架了，如此而已。所以我说我现在改口了，我过去跟大家解释执着的意思是什么，我现在很少再说执着了，我说绑架你比较清楚。什么叫执着？就是绑架。你人家告诉你《妙法莲华经》这部经啊、哦，你一定要洗手洗得干干净净才是阅读。那你那一天呢，去上了厕所出来以后，很恭敬的就在那里阅读《妙法莲华经》了。读完了又才发现，哎呀，我刚刚进厕所出来没有洗手就读《妙法莲华经》，我已经好像对于这个经典有了亵渎的现象了。然后你就开始责备你自己，你被绑架了。被什么绑架？被那条规律绑架了。没有那条规律还没那个问题，定了这个规律反而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告诉你说你去上厕所完了回来洗洗手再来读经这件事情，对不对？对呀、啊、但是你可以是对的，但你不能被他绑架。哦，这你了解了吧？我们要去行六波罗蜜，我们要去布施，可是布施这件事情你必须是一个主动者，你不能回来以后，哎呀糟糕，我去年一年检讨的结果没有什么布施，我现在好难过，那你就被这件事情给绑架了。 这其实就是执着。所以我们有同修有时候会跟我讲说，哎，郑老师，有时候我听你讲经，或者是我从演讲里头听到，哎，两句话把我一件事情，我一直都想不通的一个大理论，你帮我给讲通了。我说对，文字本来是变化的，你只要让对方能够感觉到方便了解就好了。你仔细去想想吧，你被绑架就是执着，你哪一点都是一样的。那么对，我们呢，常常会执着在某些这个啊，我们的生活自己所预设的某些东西上，我们会执着些什么呢？我们会执着的，哎呦，爱干净的人呢、哦，那执着，哎呦，我这个手已经脏了，我回去洗不行，对不对？他执着，其实他是被那个污手上一点点脏的东西绑架了。这么一个收手的东西，就会把自己的手绑架掉。我看。你绝对是太差劲了！你看我的手上面有没有，是不是还有那个墨汁呢？哎，我不会觉得它不好，我觉得还可以给大家看看呢，很美。我没有被它绑架，你要注意这问题，是不是？好，那么我们了解这件事情。我说问你，那什么是《妙法莲华经》？你真的清楚了吗？是这部经吗？不是。佛在讲的时候，入无量意沙门的时候，那么佛入无量意沙门到底，他当时讲的《妙法莲华经》，你有没有开始去注意一个事情？佛这部经讲到现在都是在讲，当时说了《妙法莲华经》，是不是说大圣意，对不对？叫菩萨法，对不对？佛所护念，都没有讲些什么啊？那到底是些什么？都是在旁边。啊，在叙述着哦， 这个佛要讲妙法莲华经呢，现在呢宝塔也出现了，多宝佛啊、哦、也在里头了，佛就坐在他的身边，然后妙法莲华经讲完了，然后就在那个时候佛讲了，讲什么哦，来告诉你，你要知道啊、哦、如来神力的问题，你要知道常不清的问题，但是常不清他是透过一个常不清菩萨来解释的，对不对？他讲又一会儿又讲讲我、哦、以前是怎么样得到妙法莲华经的，是不是啊、哦？那么这个所以有一个提婆达多品，是不是？他是好像像讲故事一样，讲故事怎么会是经典呢？到底妙法莲华经的经的经义在哪里？你看心经很清楚，对不对？一诵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很扎实。后面还给你一个秘密语，让你有个地方啊可以抓住。你就要常常念这个秘密语，心里面就会安定，不会紊乱，不会被痛苦绊倒，是不是？啊，最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么简单，我马上就会，是不是？好啊，那现在。《妙法莲华经》那一部很深奥的经文在哪里呢？你有没有留意到呢？到这里还是讲你我这个最后只是一个我修习这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希望你一心啊留步持法，它只是一个法，持法广令争议，那到底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的经文总共就是妙法莲华经，你了解了吧？你不要笑，这是很值得你留意的事情啊。他讲完了妙法莲华经，所有全部就是妙法莲华经，生命的道理，所有的正等正觉就在妙法莲华这几个字上，就算那个妙字，妙字就是有全变的，是有智慧的，是活泼的，是可以不断让我们醒觉的，那就是妙。那个法，那个法是什么？有了这个法，我们才能够真正去实现，是不是？实现什么？像莲一样，在污泥中，在很多的烦恼的尘垢中去开启这个莲，然后结那个正果，而那个果从来也不让人家知道的，就是《妙法莲华经》，这全部就是如此。讲展开可以骗十方，入时就是只有妙法莲华经，就这几个字。所以你该知道说为什么只念妙法莲华经就可以了。哎呀，日莲宗主拜这部经，然后念这个名号就可以了。他不只是念，如果你只是念，那从来也不修这里头的那个法义，不能够了解这个法义，那么那部经典还是回到一个名词上，说法解义是很重要的，但说法解义以后去实践更为重要。那么可是说法解义就必须对于每一位修行的同修，他引导他自己很深度的去体验到这里面的真正的内涵是在哪里的。那么你看这里呢就很妙了，他说这个三摩顶的时候呢，他就说了啊，这一品就这么短，整个的这个主类品呢是这么短，他我于无量百千亿而增其解，修习是难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已付诸汝等，我现在已经把它交给你了，付诸汝等，汝等当受持读诵广宣此法，令一切众生普得闻之。所以者何？如来有大慈悲，无诸牵令，亦无所谓啊，能于众生佛之智慧，如来智慧，自然智慧，如来是一切众生之大施主，汝等以应随学如来之法，勿生牵念。于未来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信如来智慧者，当为演说此法华经。 使得闻之，为令其人得佛慧故。若有众生不信受者，当以如来于身法中示教利喜，汝等若能如是，则为以报诸佛之恩。这是整个的一个嘱咐，只是这么这一段而已啊。那么你看这一段，就是今天我们真正要去参究的重点哦。我们还是回来，他已经把这个法都告诉我们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妙法莲华经》真正的经义，它的妙法莲那个妙法到底在哪里？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到底是什么？在这部经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把它整理几个很重要的观念啊。最重要的观念，第一个是随喜。你要注意随喜这个问题。过去啊，唐朝的时候，大云寺啊，华台大云寺辩经大会，那是南宗跟北宗啊，那么在这个由宫廷呢举办了辩经大会。这一次辩论下来，北宗从此开始，这个他的这个影响力开始消退，南宗的禅宗呢，开悟的法门就开始蓬勃的发展。那么在这一次辩论大会里头，神会和尚是屡遭责问，很多人问他很多问题啊，问难了。要拦倒他，但是你看他里面的回答来去自如，通通没有被拦倒。而其中呢，那么他提到一个问题，有人问他说，佛法是自然之法，既然是自然之法，那就一切都是自然，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好修了。你看这种问法很巧妙吧，很巧妙，要问难他。神会和尚的回答是如此的这个犀利的回答，他说佛法就是自然之法，他说佛性是自然，烦恼也是自然，佛性在，烦恼也一样在，佛性在，人的烦恼也一样在。你看莲华在，可是底下的污泥也是在啊，佛性在，烦恼一样在。可是当你只剩下烦恼的时候，你的烦恼啊，最后是剩下烦恼的时候，佛性被烦恼掩盖的时候，你就是在烦恼法里头。如果你一念醒觉，那你自然而然你能够汲取烦恼，把烦恼化成你的智慧，那你就可以回复到佛性，看到佛性。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觉性之法，觉醒觉的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正等正觉的意思，是无量正等正觉的意思。所以全部人生的真正道理是一个醒觉的问题。可是这个醒觉一定要回到哪里呢？回到你的人生生活这个层面上来，才有所谓的醒觉，否则无所谓醒觉，是不是？你一定是遭遇到有些的困难，可是你要去觉察这个困难是什么，你一定有自己的人生的遭遇，那么你一定要去觉察你这个遭遇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没有两个人生活会是一样的，也没有两颗莲会长在完全相同的环境的。你就是同一个和田里头，它一样所在的位置都不一样，就是你我都是一样的。你不可能这一株 可怜，不可能。啊、哦，说我不愿意活在我这个地方，他已经种在这里了，他必须在这个地方活。如果不在这里活，他就会死掉。你说那好，我可以移动一个地方，不，你已经没有办法移动，你已经被种在这个位置了，是不是？那么这道理就简单了，所以你必须要随缘，是不是？所以神会和尚呢，在问难的时候，人家又问他，他说：“那如果随缘的话，那还有什么东西好说呢？”他说：“随缘。”他就讲，他说：“僧家啊，如果讲随缘而不谈自然，那是僧家的错误。”道家只谈自然而不讲随缘，那是道家的错误。所以这个地方呢，他点出来一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是自然，自然必须有智慧，所以这里也提到一个自然智慧，必须是随缘的时候才有自然的智慧啊。什么样子的时候随缘呢？随缘的时候怎么随缘呢？必须用一个觉性去随缘。当我们用我们的觉性去随缘的时候，我们就会有随喜。如果我们没有透过那一个觉性去随缘的时候，我们不会有随喜。随是跟随着随了，欢喜的喜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我们就不可能有随喜。那么我们怎么会有随喜？是因为我的因缘来了，顺的来我也能欢喜的接纳，逆的来我也能够欢喜的接纳。问题是你能不能欢喜的接纳，醒觉察觉到，而且能够以平等心来看这顺跟逆、成跟败、好跟坏、是跟非的问题。你想想嘛，你说你有一个东西是你不喜欢的，什么不喜欢？我很不喜欢我的小孩子啊，他不如人，所以我一定要让他能够比别人好。我很不喜欢我的小孩子会生病，我希望他永远不生病。我请问你的小孩子通通都赢人家的时候，他会不会变得很寂寞？会。如果他一直都不生病的时候，这个人那就不叫做人，他早就死掉了，他是一块死掉的木头一样，他不再生病了嘛，不必生病了嘛，他是一个石头嘛，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会不断的想去追求这些东西。可是话说回来，人不是病的时候就是不病的时候，病的时候我们要去治病，要高高兴兴的治病，叫随喜。我们健康的时候应该高高兴兴的去看看今天到底天上还有没有月亮，我们还是看得很清楚，那叫随喜。眼睛看得很清楚的时候，看着月亮很清楚很高兴，看不清楚的时候也会很高兴。他看人家在看月亮看得很高兴很清楚的时候的高兴，他也高兴。他不再看月亮，他看到很多人，听到很多人在高兴的时候，他也高兴。哎，这件事情我就常常发觉就是如此。我们发现有些人他看到人家别人成功了，他会欢喜人家的成功，而自己失败的时候，他说：“哦，那我愿意去检讨，我某些地方错了，我愿意去检讨。”他就随喜。我们对随喜已经给各位讲过很多了，在这个妙法里头，你用觉性去看一件事情，你第一个发现的问题是随喜。啊，我这个婚姻破裂了，破裂就要随喜，就要随喜。我常常碰到有这样子的一些这种事情。一个婚姻破裂的人，他一直希望的他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婚姻，不，他已经破裂的，你怎么再去希望这个破裂的是一个很好的婚姻呢？他已经离开了，都离婚了，那怎么可能会变成你很好的婚姻呢？不可能。可是他还想着有一天他们还会成为 很好的婚姻，那就是他不懂得去水洗的。既然离婚了，就要水洗，水什么洗？水离婚之洗。人家结婚的结婚自喜呀、啊，可是只有郑老师看到人家离婚了，我会跟他讲啊、哦，离婚，离婚自喜。那个要离婚的人来问我说：“老师，那我是很想离婚。”我会跟他讲：“郑老师只劝和不劝离，啊，尽可能的啊再去培养，这是郑老师违反心理智商的规则。”心理智商的规则是不劝离也不劝和，维持中间状态，但郑老师多走一步，就是只劝和不劝离，尽量不离。但是呢，有一天我们有一位女士呢，她就跟我讲了，她说我找哈、哦、来找你就好了，我现在已经离了，可是我很痛苦。每一个离婚的人刚开始的几个月都很痛苦的，啊，你都不晓得他们有多痛苦。他们离婚了，下班了回家的时候就不小心就坐到原来那一部公车，然后又回到了那个老路那里去，然后在那个地方彷徨，啊，彷徨的，然后希望能不能碰到小孩子，你看这样子有多痛苦。所以，我知道。我们用佛法来看一件事情，你要随喜，既然是离婚了，要很清清楚楚的有一个决心，既然是离婚就是如此，没有别的，不再去，要不然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么决定，要不然就不要做这个决定，既然做这个决定我要随喜，我们才会健康，我们才会成长。那么好，有的人就讲说，我实在很不喜欢做生意，我偏偏走到这生意这条路来，我多么希望跟郑老师一样，你去当老师。你要随喜，因缘已经在这里了，你不能再忘了，所以要随喜。你既然做生意做了嘛，是不是？你就好好做嘛。这个观念，我也有很深的体验。我大学要毕业，我就想。那个时候能够考取高考觉得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呢，尤其是我们系里面也没有几个人考取啊，总归真正不加分这样考取的，听说我还是第一位呢，我就考了，结果考取了，当然我是很认真才考取的哦，不是碰巧随缘哦，哎，我考取了，考取了以后呢，哎呀，老师就讲，反正都在这里毕业，人家都上学校去当老师哈去了，你我看你去做行政工作好了。他很热心就把我介绍出去了，我去做行政工作了。我一做行政工作以后，我不喜欢行政工作，我真的不喜欢，我应该想要改变，可是要改变，好像也不那么容易，改变不过来，是不是？你已经做了一段时间，好像可以培养的，可是隔一段时间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是真的，要随喜。我们心理学里头是告诉人家，生涯的规划就是你做了一段时间，你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兴趣，你应该想办法检讨去换一个，但是能换得成的，隔行如隔山啊，能换得成的你也要看看呢、啊、并不是啊，这个今天我做学术研究，明天我要当行政院长，这样说有那么好的马上说转换跑道就换得成的哦，那个是千万分之一啊的机会，不是很不容易有的呀。那么最后你就要学会一件事情，随喜，是不是？这里面你仍然还是可以让你很欢喜的。我发现了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发现我可以从行政工作那里去研究，我可以从我的行政工作之外去做很多的研究，我可以去做一些我行政工作以外，下班以后我可以做很多弘法的工作，就是这样子。我开始，我反而接触的更多的第一线的事情，我反而接触到更多具有挑战性的一些素材，最后我发觉 那一段日子学的不会比都在学校当老师的人学的少，不会的。这种事情叫随喜，我想是如此。如果说我们的小孩子，自己的小孩子，假设他书读不来，他真的读不来，请问你是随喜呢还是不随喜？当然要随喜。那看看你不能读书没关系，来我们来阿丘吧。哦，你这个手背这么有力气，好好，你前途看好，对不对？手背这么有力气，你一定可以做很多事情，是不是？哎，我们两个人来下下棋。哎呦，你的推理能力这么好，即刻反应这么好，了不起。你常常看到小孩子有很好的，比方说你的对小孩子的脸就充满着希望，你跟他讲话了就是充满着温柔，你相信不相信？如果你不能随喜，你每天看的都是他不好的东西，当然嘛，你看那个臭头鸡啊，今天看的也不好，明天看的不好，今天讲的也是他不好的，都在纠正，最后你就越来对这个小孩子输掉了这份欢喜的，你没有办法鼓励他，这个教育本身就会失败，他就不可能随喜。我知道这事情，所以当一个人能够随喜的时候是很奇妙的。他长得瘦瘦的，瘦得很瘦了，可是我们发觉他还是很乐观，高高兴兴的。人家说的你怎么又矮又瘦，他说又矮又瘦有什么不好，以前层层长得多高，他长得多胖，好像也很有道理哈。其实层层并不很高哈，我想是的。那么听说拿破仑也并不是长得高的啊，那么他会随喜自己，是不是？人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是觉性的问题。你醒觉到他，你会发现这里同时包含了神会和尚所讲的自然，也同时包含了神会和尚所讲的因缘。所以僧家只讲因缘而不讲自然是僧家的错误，道家只讲自然而不讲僧家的因缘是道家的错误。哎，但是其实佛法里头所讲的并不是只讲因缘，你看你看得很清楚的，这里面写讲的佛之智慧、如来的智慧、自然的智慧，你在这里全部都看到了。佛的智慧就是觉的智慧，这个觉的智慧就觉醒什么呢？觉醒你自己的如来。这个你自己的如来是什么？就原来的实如，就是你自己的如来。你自己所有的，你根本不必去记那实如是什么。你今天穿的一件衣服来到这讲堂，你穿了一件黑色的、红色的花大花格子的啊，或者你觉得这一件衣服皱皱的都好，既然穿在你的身上来到这讲堂，你是觉得我这件太皱了，大家都觉得我很不礼貌，那是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自然，你不自然了嘛？那为什么你不懂得自然？你变得不自然的原因是因为你不随缘嘛？因为你现在已经穿这件了嘛，那你就要随缘一点嘛，对不对？那好，我们很多的状况也是一样的，有的人讲话会比较慢。他为了讲快一点呢，那就在那里急，很急的结果就变成口急，口急就是口吃了，把它练错了，大家都懂，就是自己吃自己的嘴巴的滴滴丹，对不对？讲半天，讲一句话讲不清楚，就口急了。好了，有了口急的人，他就越在乎他的口急，对不对？那你再想想看，如果我随缘，我讲话对不起，就是这样。会一顿一顿的哈，但是你慢慢听哈，我就是老老实实的照我的口疾讲给你听，他不久口疾就没有了。为什么？他很想保留他的口疾也不可得，你知道？所以佛法能够治重病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障碍了不可得，口疾是的困境是在这里。所以过去有学生问我怎么样对治自己的口疾，我跟他讲你就好好的当你的口疾就行了。他说不行了，我要改掉才行了。我说你不要改他嘛， 也不要介意他嘛，你就是当着说，我每一次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就需要这样结结巴巴的，甚至最好你自己给自己一个规定，你一个字一定固定要练五次，你看看看他会怎么办，啊，你就告诉他，我每一个字都会练五次，你会练就是怎么这么累的，不要练五次了，那就一次嘛。所以人是很奇妙的，你要注意到很多事情在你身上发生的。你穿了一个大红的衣服，在某一个环境，比如说啊，一个朋友他这个做这个最后的告别式的，哎，你忘了那天竟然穿了大红的去，你进去了以后，你觉得好像很奇怪，是不是？可是实在是忘掉了，但是还是有这颗心呢，是不是？那怎么办？你说那怎么办？那只好就进去嘛，是不是？只好就进去嘛，恭恭敬敬的，也没什么问题嘛。就是这也是要随喜，这个喜是什么？我这个时候随着这个状况，我能接受这件事情，但是我并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今天是来，主要的是来做告别式的，而不是来看这件衣服是红的还是白的还是绿的，问题不在这里。所以这样子的人心无障碍，是不是？并不是佛法告诉我们说故意去穿一个红的，然后我们来随缘，不是。所以你该知道，觉性变成很重要。所以觉是智慧的来源。你也知道你不会这么做，但今天你穿了，你却能够随喜。好了，如果你对你自己的生活，你会不会随喜？